谢谢大家来，因为我跟以山都是没有那么习惯在大众面前讲话的人，所以我们两个现在很紧张。我先大概讲一下这场对谈成立的背景，其实有蛮多原因的。一个是以山他在2024年的时候有一部纪录片，就是《雪水消融的季节》，那当时以山邀请我去观看，可是因为我上一本书，这一本书是一个杀人犯的故事，就是非常的折磨，然后家里有些长照的问题，所以我没有来得及好好回应以山的这个片子。然后再来是第二个是台湾近年来跟山难有关的不管是出版或者影视其实相对少的。那我自己在思考，就是说我跟以山同样都是一个女性，然后而且我们都不是这个所谓的山难事件中会被视为当事人的创作者，那这个角色他其实就会面临了很多的限制，不管你是进去采访你的田野素材，然后你在考量伦理的问题的时候，他都会影响到最后这个书的产出。所以我就邀请了以山有这场对谈。那在开始前，就先虽然像刚我们同事有先介绍以山，但以山我还是再多补充一点，就以山现在的身份是独立工作者，然后他也是一个文字工作者。前两天有两篇长篇的报道发布在端传媒，是讲藤枝那边的部落跟气候变迁的问题，就是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我自己跟以山其实今天是第二次碰面，我们上一次碰面应该是至少五年前吧，
应该有六年前，
我六年前，天哪。就是那时候我们两个是受邀纪录片工会，然后一起我们会定期看一些纪录片，然后要写出自己的感觉，然后感想。那后来这个计划结束之后，我们才吃了火锅，吃了火锅以后我们就再也没有交谈了，一直到今天。所以为了让这今天的对谈可以顺利，我们有稍微先讨论了一下。以山他说他觉得他读完这本书以后，因为应该是在后记的部分我用到了一个词汇叫做山难文学，那他觉得说这个词汇他其实没有想过，所以他觉得我们今天对谈的第一个题目也许可以去定义到底为什么是什么是山难文学这样子。那我们在 read 的时候，以山跟我提出这个问题，对我来说这个问题它并不是一个问题，不过我想可能先请以山可以跟大家分享为什么你会有这样子的想法，也许从你自己的创作脉络开始谈起。
好，大家好，我是以山。那其实我在收到对谈邀请的时候还蛮受宠若惊的，因为我自己其实是从高中的时候就开始读牧情的，那时候还有部落格啦，就是对，就是其实那所以大概知道牧情他作为一个非常自我鞭策，然后同时也非常具有敏感度的一个写作者，他从最一开始关注环境议题，后来是政捷事件之后其实关注的是关于杀人事件，那到了近年来何人这本书出版之后是关于山难的这个题目。那我其实包括我在阅读这本书的时候其实里面有大概也有稍微讲到，就是过去你其实在书写的时候你为什么会走进大自然，其实并不是因为想要爬山这样一个纯粹的热情嘛，其实是因为有事情发生了，有一个社会议题发生了，有一个所谓的天灾发生了，所以你走进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所以人出于一个纯粹的热爱走进山林里的这样的 而后在山里罹难的这样的一个题目，其实原本并不在你关注的跟大自然的关系的面向里面。那我其实就蛮好奇，就是想要从这一点去切入所谓刚刚谈到就是关于山难这样的一个题目，因为我觉得这个题目它好像结合了你过去两个创作的脉络，一个是环境议题，一个是关于杀人的社会事件，就是你势必碰触到生死，但山难好像同时把环境跟生死结合在一起。那尤其是你在后记也用了山难文学这样的一个词汇，那我在读到的时候其实如同你所说的，就是我其实觉得蛮有趣的，就是因为我自己完全没有想过这样的一个框架，然后包括因为你可能在后记里面也写到说最初的一个书写的意图是你非常希望可以这本书可以激起社会公共的讨论，就是对于山难这件事情，然后你也回顾了国内外很多关于山难作品的书写，那其中一本其实是陈君，就是就是我的那部片叫《雪水消融的季节》嘛，那其实是在描述我如何在我的两个朋友在尼泊尔发生的山难事件之后，我怎么去追索一个山难的遗绪这样的一个故事。那其中的一个罹难者就叫做刘成军，那在山难的两年后其实我帮他出了一本书叫做《我所告诉你关于那座山的一切》，那在后记里面牧情其实也提到了这本书。那你那时候有写说其实你觉得这不是一本讨论山难的书，所以它某种程度它不算是一个山难文学。 那我其实完全同意这个说法，就是包括我那时候在编这本书，或者是后续我在拍出《雪水少女的季节》的时候，我其实完全没有想过山难文学，或者甚至是山难电影，所以我就开始感到很好奇是，因为我觉得自己之所以会抗拒用这样的一个分类来定义，是因为我对山难这个词有很多的困惑，就是因为我觉得当把山中的死亡用山难去标定它的时候，它好像就强调了灾难的部分，那强调灾难部分它好像就窄化了人为什么要爬山的一个更复杂的更幽微的更情感面向 的某个东西这样子。所以这是为什么我在读到整本书读完然后读到后记的时候开始在想说，哎，为什么是山难文学。
那时候以山对我提出这个提问，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如何去定义山难文学的时候，其实我也有一点困惑，就是虽然我自己在后记用了这个词，但是这个东西它其实并不存在我的框架，我不晓得大家可不可以理解我在讲什么。但作为一个书写者，就是我觉得不管我在书写什么事件的时候，我并不会用一个单一的框架去理解我所正在了解的这个事件。那之所以会在后记使用这个词汇，是因为它对我来说是一个我跟观众读者建立共识的一个最好的方法，就是一个标签或者是一个框架，它就像一扇门或一扇窗，就是你知道，你大概会知道它是什么。可是其实一个事件它不会单纯的只是这个东西，就是我觉得至少对我这样子一个书写者来说，一本书它要成型，它不会是只有单一个点的，因为如果它只有单一个点能够被讨论的话，我们用新闻事件去处理它就好，我们不需要用一本书的载体。对，写书很困难，所以它一定是囊括非常多的东西，是没有办法用单一个简短的文字去描绘它才会有成为一本书的可能。所以对我来说，山难文学只是让我跟观众有一个共识的东西。那我觉得大部分的书它尤其是非虚构写作，它所要触及或讨论其实往往大于作者在某些情境下给予读者的那个框架。那甚至这个书的边界会到哪边，其实作为创作者他自己可能都不见得知道。那不见得知道的原因是因为非虚构创作这件事情，或者非虚构写作，它其实在处理的是真实的议题。那大家知道真实的议题它其实就是事件，事件的元素有什么，人事实地物。那人事实地物他们会交列排列组合，那人事实地物又会碰到其他人事实地物，虽然我数学很差，但是我知道他们互相碰撞以后会有无穷尽的组合。那这个组合呢，就是它就是一个无边境的，可是最后书要成型，那作者他其实是某个程度跟着带着读者走进那个田野，看你会收集到什么，最后在觉得可以收拢的时候，那个东西才出现。对，所以我觉得这是非虚构写作或非虚构创作非常有意思也非常有趣的地方，它其实是跟着田野抵达某个地方这样子。所以故事最后面貌它其实是取决于创作者最后能够采集的东西，所以我并不会把这本书定义为就是我不会称它是一个山难事件，就是如果读者最后读了它会知道，其实我并不是要去，如果我们在讨论一个山难事件，我们可能会有点像是调查报告的东西，我们会说这个事件它是怎么发生的，有多少人，然后当时的气候状况或什么，虽然这些东西在书里面也有，可是在这本书里面有更多去到这个山里的人的故事，他们的面貌，他们的选择，甚至去援救他们的人，那这些援救他们的人可能也是同样有喜爱自然背景的人，甚至是他们的家人，可能对这个事件是完全不了解，对这个运动全部都不了解的人，然后也有原住民朋友，所以在这里面有非常多的人物出现，这些人物分别讲述了他们跟山的关系。那我觉得这个比较会是我想要在书里面最后让读者可以感受到的，就是人跟自然的关系其实是非常多种的，然后冒险者他们可能只是其中一种，然后我们借由这个山难事故，然后冒险者的选择，可以理解他们为什么走进山，然后读者可能可以去尊重他们的选择，而不把自然视为是一个可畏可怖的，因为在他们的情境底下，他们知道自然是什么样的样貌，虽然最终呢可能不会是他们想象的情境。
觉得就是确实也是我在读这本书的感觉，就是因为我感觉到这本书的整个书写的框架，就是也许如果有读完的读者也可以感受得到，是其实它有点像是先从一个事件的一个事发后的外部视角出发，就是从搜救队还有整个搜救的过程，也包括那个时候的社会舆论，但慢慢的就是 你进入了关于脉络的讨论，不管是现代的登山，然后现代的登山因为日本殖民台湾，到了台湾之后，后来又经过战后的戒严，或者是其中一张是描述当地的原住民族如何去看待这一群人他们西降的这片溪谷等等的，你交代了这些脉络之后，进入了人物的群像这样的描写，然后最后其实又回到了事件，但这时候的事件已经不是一个外部的视角，它其实是当下到底发生了什么。那在那之后，其实你描述的更多是关于你自己的部分，就是你如何从一个第一章其实在写重返嘛，但那个重返其实是你当时是没有办法西降的，就是你是没有办法跟着这一群人进入到那个溪谷里面，所以你目送他们的背影，但是到了整本书的结尾，其实是你真的去踏出了那一步，然后去进行了西藏这样的一个活动。我觉得蛮好奇，因为我觉得这个也贴合到你刚刚所讲的那个历程，就是非虚构的写作，或者其实对应到影像也是关于非虚构的影像嘛，就是纪录片，它的拍摄、它的书写跟创作的历程永远是你没有办法掌控的，就是因为不断的在变化，那个变化不只是我没有办法掌控我眼前的事实，也包括我也不知道我会如何被现实所改变，所以它是一个非常交织然后不断的在运动当中产生意义的这样的一件事情。那能不能也请穆晴谈一下，就是包括你最初决定要写这本书到你重返了，或者是你见了这一群人，然后你试图去梳理这些好几种不同的跟山的关系，一直到最后你能够西降这件事情，然后以及到还有后来是你必须把这个自己的所有历程文本化成一本书的书写，
就是这个事件，我会关注这个事件，其实有非常私人的原因。那个私人的原因是因为我在2020年的时候，我的猫过世了，然后我猫过世，我就觉得就是我人一半都不见了这样。然后我的同事们就是带我去东北角旅行，然后返回的时候，我们就经过龙洞，然后其中一个朋友他就说：“哎，就是我一直很想去攀岩，就是你要不要去？”然后我那时候也不晓得我脑子有什么洞，我就说好啊。可是我其实从来没有攀过岩这样，但那时候脑袋就浮出了一个人的名字，然后那个人是在我脸书上面就是存在十几年的名字，但我从来没跟他讲过话，然后只是隐约的看到这个人他会背着狗去攀岩，然后感觉就是一个很厉害的人，所以我就私讯他，然后问他说：“哎，我们有几个人想要去攀岩，你可以教我们吗？因为我们有很多共同认识的朋友，所以我想这样子可能不会太冒昧。”但总之他就答应我了，然后教我攀岩，教我们攀岩一段时间以后，他就变成我的伴侣了。所以在这个事件发生的时候，其实我很关注，是因为其中一个死者其实是他的学妹，那就跟着他们其实一起出队很多次。那也因为我开始攀岩，所以户外活动的时间其实变得非常的多。然后我的其中书中的一个主角叫做小草，他是我高中同学，所以事件当下的时候，其实我知道他隔天要去西藏，那我当然就很担心嘛，想说大雨，然后这个事件这么大，就问他要去哪边，他就决定不去西藏，因为他要去救人，他要去救这支罹难的队伍。所以对我来说，就是我当下意识到的一件事情是，我的那么好的朋友要去救一个这么难的事件，我当然会很担心，会一直 follow， 那我会想知道这个变化。那在这个整个救援过程落幕之后，我同学告诉我说，他觉得这个救援其实是他目前为止认为说最成功的官民的合作，因为过去的山难救援可能官方碍于行政责任，他其实不见得会让民间参与这么的多，但是因为这个西藏的救援实在是太困难了，我们的搜救队其实并没有这么多复合性的训练，所以他必须大量的依赖民间的专业人士来协助，所以这也开启了一个非常良好的示范。所以当他在跟我谈的时候，我就觉得好像这是一个值得记录的救援过程。那其次是当这个事件最后的结果是我伴侣的学妹罹难了，那对，然后里面有一些我们共同认识的朋友罹难了，所以那时候就会让我意识到说，那如果今天是我的好朋友罹难了，如果是我的伴侣罹难了，我该怎么面对这样子的情感冲击。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私人的情感去触发。但是作为一个非虚构写作者，我从来都不会以个人情感去作为书写的起点，因为如果我不是写我的故事而要写别人的话，对我来说它一定需要具备公共性。那山难它对我来讲，它是一个具有，我姑且就用山难发生在山里面的死亡去称呼它，因为它会花费非常多的人力 尤其是官方的人力去救援。这也是为什么在山里死亡这件事情往往引发非常多的批评。那我觉得这个有点污，对我来说其实是一个污名化的状态，它是需要被厘清的。因为作为一个喜爱自然的人，我会知道这群人去到山里面，绝对大部分真的真心想要跟自然非常非常接近的人，他们其实是花了非常多的努力跟时间在技术上面的。对，那他们不该被这样子贴上标签。所以大概是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境下，觉得他好像有成为一本书的可能，因为他既有私人的面向，他也有公共的面向。那进到第二个层次，我为什么要重返的目的其实非常简单，因为我是一个我没有经历过，我就觉得我不太能够写得出来的人。我是一个需要有身体感的人。那个身体感，比方说我写的第一本书是土地征收的书。那当农民跟我说就是种田很快乐的时候，我就会想那个快乐是什么呢？所以我或者他们很喜欢种田，他不会说种田很快乐，他会说他们很喜欢种田。那我就会去跟他们一起种田，跟他们一起挖地瓜，干嘛干嘛干嘛的。那在那个过程当中，我一点都不觉得种田很开心，或者是种田很好，种田好辛苦哦。但是这个你没有办法爱上的劳动，你看他们是真的非常喜悦，所以你就会开始反思，那他们到底是为什么？这个反差它其实更有助于你进入他们的情境。那我觉得这是作为一个非虚构写作者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无论你到底会不会喜欢上那件事，你可能都要体验过，因为那才能够帮助你更贴近现场。因为你不是你描写的对象，你写的不是你自己，所以这个重返的必要性对我来讲它是绝对需要存在的。但到最后我还是想要体验或是知道说，就是这群人到底为什么喜欢嘛，或者是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或者是你在水里面比方遭遇瀑布冲击你，它是什么样的感受，我才有办法描写的出来。所以我最后还是去从事了这件事。那做这些重返的动作，它没有其他的目的，就是我希望可以更贴近我描述的这一群人，那更贴近他们，我才有办法做他们翻译的桥。因为他们不会对大众描述，可是书作为一个出版品，对我来说它既然成为一个公共出版品，它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要跟社会大众沟通。所以我必须让社会大众能够透过我的文字就理解这些人。所以这大概是为什么会选择这样子的行动跟做重返的目的这样子。那其实以山自己的片子里面也做了重返，但是你的重返跟我的重返有点相似的路径，但其实我们目的非常不一样，或许你也可以谈谈那个部分。
对，就是我会特别标定重返，其实它有一个前提啦，那个前提是有点回到我们最一开始在聊的，就是关于朝向山难的写作，朝向山难的书写。但我的书写其实是包括影像也包括文字，就是我读完这本书有一种感觉是，其实虽然我们的角色定位可能不太一样，然后我们呈现出来的作品也非常的不同，但是我们确实面临了一个蛮类似的一个处境，其实就是关于空缺这件事情，就是我们共享了这样的一个核心的要素，因为我们都不是真的在那个事件现场的人。那我觉得那样的一个空缺其实也有好几个层次吧，就第一个层次当然就是非常显而易见，是我们不在现场，我们要怎么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那第二个是当我们试图想要去追索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会遇到非常伦理上其实是一个非常两极的两难嘛，一个是已经过世的人他们没有办法为自己发声，那另外一个是幸存的人他们拒绝发声。那在这样的一个两难之下，就是我们要如何知道事件的全貌，或者是说在这样的两难之下 知道事件的全貌它的意义是什么。我觉得这是空缺的第二个层次。那我觉得其实还有第三个层次，是我的作品可能跟何人不太一样的是，因为我同时也是事发当事人的朋友，那我原本也是要跟他们一起踏上那个最后导致意外的那个旅途的其中一份子。所以对我来说那个空缺，也就是自己的缺席这件事情，它其实是一个创伤的来源，它其实不只是一个要去还原事件全貌的一个，就是事件作为事实的这样的一个面向而已。所以变成是说因为这个空缺而来的重返的行动，它其实更是一个，它已经不是在问事发过程到底是什么的事实，而是一个在创伤之后我要如何跟这个事件和解，我要如何跟朋友的死亡和解的一个所谓的 truth， 就是所谓的真实，就是我在追求的已经不是一个事实，而是一个真实。那我觉得这其实就让 我在处理重返的时候，就是在我的作品，因为我不确定大家有没有看过，就是我最后其实回到了就是事发当下我的朋友受困的那个尼泊尔的岩洞嘛。我那时候其实一直在出发前，其实我一直不理解我自己，就是我其实一直不理解我为什么这么执着要重返，然后我为什么一定要去到那个我不在场的那个地方。尤其是我在整个拍摄的过程里面，我也经历了跟当时在三山事件里面幸存的我的朋友盛月，就是我其实也跟他经历了一个关系上的转变嘛。那在这个关系转变之后，他其实就更加深了我对自己的不理解，就是当幸存的人他们不愿意重返的时候，我作为一个不在事件现场的人， 我为什么这么想要重返。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就其实某种程度我后来 有自己厘清，就是因为就是因为缺席它其实作为一个创伤的来源，所以我必须要让自己尽可能的在场的这份渴望。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这样的一份缺席就会跟回到何人这本书，它其实我觉得跟何人在面对的缺席是有一点不一样的，所以这也变成是为什么刚刚你提到就是我们的重返有一点不同，我觉得这是一个蛮重要的原因。那我觉得这其实也可以拉回到讨论说，如果说我们把朝向山难的写作，它如果我们同意它都有一个共同的要素，是我们势必面临某种程度不同层次的缺席的话，那我也蛮好奇说，在书写甚至是在追问就是你在书写这个计划的时候，你所面对到的空缺是什么，那个缺席是什么，然后你怎么去回应那个东西，你做出了哪一些选择。
我觉得我在过去书写很多社会案件的时候摸索出来的一个脉络，就是所有跟消逝、所有跟伤害或死亡有关的事件，它永远不可能真正被完整的重现。那这也是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其实因为有很多西藏圈的受访者，那我也会收到一些疑问，那疑问是幸存者现在还不能说，你为什么可以写？但对我来讲这不是一个问题，就是我说这不是一个问题并不是我在挑衅或者是我在冒犯，而是一个事件它不会只有一个视角。那一个事件假设我们想象它是一个完整的，它势必要由死者说出来它才有可能完整，可是死者再也不可能发生了，所以无论如何所有跟死亡有关的事件它就是不会全然的完整，它只有怎么诠释跟怎么理解的问题。所以幸存者如果有他们的说法，那会是另外一个故事，或是另外一个跟社会大众沟通的叙事版本。幸存者不愿意说话的时候，那我可能要想着别的方式去处理。所以这个没有，它变成是要让我找寻别的视角，建立我跟公众之间的关系。所以那时候我在思考的是，这个重返不仅是我本来工作上面就会有的习惯，它同样也是我在思考把我放进来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作为一个就是西藏小白，然后也是一个户外新手，但是我觉得我在情感上面是可以理解或者是贴近就是历经这些事故里面的人的某些感知的。那当我可以在里面作为一个比较中庸的角色的时候，他可能可以让一般的读者更容易理解这群人。同样的，在里面有很多跟历史性有关的爬书，那是为了让读者可以理解到就是所有的这一些选择它其实都是有脉络的，为什么有的人会对山有恐惧，为什么有的人想要亲近山，他们都有各自的原因。那我觉得把这些摊开来，它会是一个比较不具有伤害性的，它比较可以保护到目前还不愿意发声的幸存者，虽然我不晓得我有没有做到，就是要等读者告诉我这样。
那针对这本书的第二个重要的问题是，人为何会爱上山跟溪流，就是也许我们爬出了很多大于我们的超越于我们的一个外在的脉络，但是最终其实你引用了家属的一句话，就是也许是就是因为好玩，也许就是因为一个纯粹的喜悦。人为什么会爱上山跟溪流，就是我们要如何，是我们到底要如何理解脉络跟个人的关系。就是比如说你可能写到就是关于台大山社的脉络，关于探勘的精神，然后由这样的一个脉络带出了美兰她为什么会想要加入山社。那我会在想，我其实看的时候会想说， 它也许是一个原因，但是正能够解释他在爬山时的内心活动吗？就是这个脉络跟个人的关系是什么？那回到作者，你作为一个在诠释他人的人，你会怎么，你又怎么回应你给出了这个解释，你给出了这些试图解释，试图去逼近人这两个问题的那个不同的答案。
先从后面开始谈起，就是我怎么看待我给出的诠释的这件事情，就是因为他不能够为自己发声了，所以我访问的其实是这个死者的家属嘛，访问他的弟弟们，那所以我对于他的判断或是了解是建立在家属对他的了解之上。但的确我同意，我不认为就是我在书里面写出的那个台大山社的那个脉络就一定是他不断想要往山里面去的全部，就是对 他不会是只有这个样子。就像如果现在你问我说为什么要去攀岩，我会说攀岩很好玩，攀岩让我很放松，可他同样可能是因为我男朋友想去所以我就跟他去，或者是我可以跟我的同伴们一起去玩，他的答案可能是会是很复合的。但是为什么会在书里面特别去强调台大山社这个脉络，是因为我要去梳理出那个历史的轴线来。那个历史的轴线是我觉得你要说它简化也好，但是我觉得在一个比较有脉络下的梳理，它比较能够让读者，尤其是不能够理解去山里面其实它可能是复合性答案的人，它有一个通道知道大概是这个样子。所以的确它不会是一个就是一锤定音的答案。但是我在做社会案件的调查，就是在做北捷案郑捷随机杀人案的时候，我觉得我意识到的一件事情是，有时候人为什么会做出某些选择，他其实自己是不清楚的。他有点像是就是你刚刚提到的，我们在做非虚构创作的时候，其实我们也不知道我们会抵达哪边，然后我们在这个历经的过程当中，我们会被事件或者被事件里面的人改变，然后我们可能会在某些时刻顿悟出意义，但有些时候我们可能很混沌，我们只是受到了一个很奇怪的引力，你就是去，你可能要在某些时候你才会知道你在做什么，或是你试图想要为自己做的事情给出一个定义来。所以当我在做这个访问的时候，因为我想的是我要跟大众沟通，所以我想的是我要给出一个某种可被理解的答案。以前提到那位死者美兰，她就是除了上班以外，她所有的时间都在户外。那我看她那个时间表，我都会觉得我当下反应她怎么会不累。那所以我就很好奇问她弟弟说，你姐姐不累吗？她说她就觉得很好玩。那个当下其实我很困扰，那困扰不是我不理解这个答案，因为我知道好玩。就有时候的确你很累，你去山里面你就很辛苦去山里面，但是你睡在溪旁边觉得很爽这样。但是我那个困扰是在于你跟不知道那个爽度的读者说他就是好玩，他没有办法给到这样子。那但是到最后我接受了这个答案。那接受了这个答案是因为我后来在访问的过程当中，其中有一个救援者是小草嘛，就是我高中同学，因为他念的是跟那个运动管理有关的，所以当你去追溯那个学术理论的时候，你会知道在好玩它其实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所有的孩子，我们如果去讲我们现在这种体制外的教育，所有的孩子你都会引发他的兴趣，引发兴趣是最重要的。当你觉得有兴趣的时候，你才会持续下去，持续下去你才会慢慢发展出一个自己完整的人格。所以那个好玩它并不是娱乐的好玩，它其实包藏着非常复杂的东西的。所以到最后我认为这个答案它其实是很饱满的答案。就如果承接着美兰的整个过程，然后跟这些历史脉络看下来的话，会知道好玩它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
回应刚刚提到就是关于美兰的家属嘛，就是我印象很深的是书中里面有一个你跟他的对话，就是好像是也是在篇比较书的末段哦，就是他有点反问你说，就是为什么做一件事情一定要有所谓的理由。那我其实读这段的时候我自己是蛮感动的，就是因为我觉得我就听我们的对谈这样子下来，我觉得其实我们有一个出发点非常的不一样，就是因为我觉得我其实在思考创作的时候很难最一开始就从我要跟社会沟通作为一个出发点，但是我感觉到你的书写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前提，所以我觉得这也会变成是我们在可能面对不管是 到底什么是山难好了，或者是我们面对的缺席到底是什么，我觉得那个东西因为我们这个出发点的不同，所以它就会呈现很不一样的面貌。那我觉得当我读到那个对话的时候，它我觉得我很被触动到什么。那我觉得那个触动到什么其实也会跟我就是我的纪录片，因为我在纪录片里面其实某种程度也在拍圣乐嘛，虽然最后它并不是有很多的比例，但是其实那时候也是我在不断的跟着他一起上山，然后想要透过跟着他一起上山去理解他所感受到的山，或者是他的那个精神状态是什么的时候，其实我也会一直有一种感觉，是为什么我们一定要，为什么我作为一个创作者一定要赋予一件事情意义，为什么爬山一定需要一个理由，这样子他难道就不能是也许你刚刚所说就是因为好玩吗？那对他们来说其实那个好玩也是也不是爬出了一个关于什么是玩的一个理论脉络，或者是一个什么东西 的一个得出的一个答案，而是他们真的这样子觉得。那我觉得这其实也是包括我在做完我自己的纪录片的之后其实一个很深的感悟，就是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在做完这部片就大概一年多前，然后我感觉到我做完这部片之后我自己跟山的关系改变了。那我觉得这有点神奇，是我在爬山的过程里面我突然感觉到我之前好像跨不去的某个坎，它好像我可以跨过去了，但我其实还不知道那个坎到底是什么。那我其实在读这本，我是在读这本书的时候突然意识到，哎，我好像知道那个我现在跨的过去，但是我之前一直跨不去的跨不过去的那个坎是什么。那我觉得那个坎其实就是一个我觉得现在我好像不用再去真的去透过一个外部的理由去赋予我要去爬山一个意义，然后我才可以去爬山。那我觉得对我来说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转变，就是我因为我觉得一个作品它完成之后它不会只是完成，它不会只是定型，就是作为一个创作者你仍然不断的在跟它产生对话跟产生关系。
这个东西它到最后有意义，其实那都是外界赋予的，就是那只是作为一个你跟别人可能可以有共同语言 的东西， 那不是一个可以被说出来的答案。我不会讲说一开始说我写这个书的动机是假设我的好朋友或是我的伴侣发生这样的事情，我该怎么办，这个怎么办并不是我要如何面对我自己。我觉得可能因为我自己成长背景的关系，其实我对于生死这件事情没有看得很重，死亡这件事情 它对我来讲并不是可怕的，比较如果真的要说比较可怕的是你不知道你活着的时候在干嘛因为我觉得对我来说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让我成为我，身体还有意识的这个过程当中你如何成为你自己这件事情对我来讲是非常重要的。而那个你现在是什么样的状态其实是不会有答案的，是你死掉那一刻才可能被说些什么，所以我从来不觉得有些东西是需要去做回应的。但作为一个想要跟社会大众沟通的写作者，某些标签对我来讲它是必要的。那也因为是我觉得也是因为可能是我有这样子的想法，所以我觉得我才有办法采取可能这样的视角去写这样子的书而不见得是觉得到最后我必须给出一个非常庞大的很高大上的答案。 它不是，它不需要是一个那么一定要知道它是什么的有些时候它就是懵懵懂懂的也很好，不知道答案它其实也没有关系然后你就让它，你就让自己被它影响，然后你的身体你的脑会告诉你什么东西要留住什么东西要排掉，等到你死亡的那一刻那可能就会有某些答案。
我不用再强迫自己一定要给出一个为什么 爬山的理由我才可以爬山，就是我好像跨过那个坎是因为我觉得这其实因为我在看这本书的时候里面让我也非常有感觉的一章是在写那个李家山的那一章，就是我记得好像是你在爬书整个从日本到台湾的西藏的历史嘛，然后其实你有访问到他，那时候李家山他其实讲了一句话，他其实是在描述就是他在西藏的时候他必须要完全抛弃素习的一些预设知识，然后他那时候讲的一句话是因为基本定义完全不同，那事物的含义是包藏在运动当中。那我就看着这句话想了很久，就我对这句话非常有感觉，虽然他讲的是西藏，但是我觉得他好像也超出西藏这个范畴本身，然后 对我来说，就它某种程度回应到，就是我在做完影片之后，为什么好像已经不再需要赋予爬山一个理由，我也可以去爬山，是因为我觉得，就像他所说的，事物的含义，它绝对不是先于行动跟运动，它不是先于爬山跟攀岩，不是说我要先找一个理由我才去做这件事情，而是那个意义是在行动跟运动当中，它是包藏在运动当中的。所以我觉得是我刚刚可能在讲的比较是 这件事情。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它其实也是为什么我觉得 我读到最后我其实也完全可以接受因为好玩这样的一个非常简单的答案，或者是家属在反问说为什么一定需要一个意义。我觉得那并不是他们没有在想，就是并不是也不是在说他们没有想要去思考这些历史的脉络，而是对他们来说真的就是那个意义只有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它才会真正的浮现出来。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也回应到不只是西藏，也不只是登山，其实也包括书写，就是包括就是我们一直在谈的非虚构的写作，非虚构的其实就算是虚构的写作也一样啦，就算你在写小说，你 一样也会被你创作的过程，你田野的过程所改变。所以这是为什么我读完这本书，我觉得李嘉山的这句话其实对我来说它成为了整本书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注脚，就是在这个探索的过程里面，关于山难，关于人为什么爬山，它一定不会有一个固定的答案，但是它并不是一个，它只有在一个你不断去实践的过程当中它才有可能出现，而且那个意义也是随着运动的过程当中不断变化的。
的确我觉得我想呈现是这个东西，所以才会把梅兰的家属的话放在最后面，那个话对于没有办法理解为什么要去爬山，要去缩小，去西藏的人，其实是一个很大的提问。所以其实我有一些铺设，那铺设包括在前面提到，就是人为什么会喜欢上某些东西，他你可能会被他吸引，然后有些东西它可能类似，比方攀岩跟西藏有一些类似的东西，但你不见得会爱上西藏。你没有去经历，其实你不会知道你要不要，你喜不喜欢。当你不知道你要不要，你会不会喜欢，你意义根本就不会出现嘛，因为你跟他之间没有火花，没有冲击。然后这个东西它延续到最后，就是你刚刚讲的我最后去西藏了这件事，就是我把它放在最后面嘛。那个我觉得我的那个铺设是有点想要让读者去意识到，其实我怎么样怎么样我还是去尝试了，然后我感受到了什么。我在后面是有一个希望它是一个比较开放的感觉，前面的不管是对这个事件的剖析，然后对历史脉络的爬书，如果可以让一般的读者稍微知道这群人并不是有勇无谋，然后毫无准备，就是只是找死就去山里面的话，也许有一天他们也会去尝试看看吧。